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翻到马可福音的第十一章。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呢，在这个马可福音的第十一章十二到十四节，还有二十到二十六节。弟兄姊妹翻到以后，我们请起立，我来诵读这段上帝的话语。马可福音十一章十二节，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远远地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到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到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耶稣就对树说，从今以后永远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他的门徒也听见了。二十节，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就对他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什么，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弟兄姊妹请坐，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恩主耶稣基督，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赐给你的众儿女能够在你的殿中来敬拜赞美你，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献上我们的这个赞美和敬拜。主，就求你亲自的洁净孩子的身心灵，求你的圣灵也运行在你的众儿女心中，让我们借着你话语的学习，能够更加的认识你、爱你、跟随你，把荣耀颂赞归给你。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前一次我们讲到主耶稣洁净圣殿的故事，今天我们来学习主耶稣咒诅无花果树的故事。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和背景，就是在圣经马可福音十一章十二节说到，说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那么第二天就是指耶路撒，是指主耶稣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的第二天啊。我们知道耶稣在这个宗礼主日啊，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的第二天。我们也讲了主耶稣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他去了圣殿，也查看了圣殿周围的物件。天已经晚了，所以他们就又回到了伯大尼。那么这一天是宗礼主日啊，宗礼主日就是说主耶稣在受难，那个主耶稣在复活前的那一个主日。那么第二天 也就是主耶稣受难周的第一天啊。我们知道宗礼主日完了以后，这一周就是受难周，所以这是这里讲的第二天，就是那个受难周的第一天，也就是今天的星期一，就是时间。故事发生的地点是在伯大尼和橄榄山附近。弟兄姊妹，我们之前反复的讲了，就是在耶路撒冷城以东的这个橄榄山啊，一座高山高的地方。橄榄山，伯大尼也在橄榄山的脚下啊附近。所以说，橄榄山是耶路撒冷城东边的一座高山。那么背景就是主耶稣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圣殿后的第二天，主耶稣和他的门徒们回到了伯大尼休息了一个晚上。那么第二天他们出伯大尼，要再次去耶路撒冷的这个圣殿。那么这一次主耶稣去耶路撒冷圣殿的目的，就是要洁净圣殿。洁净圣殿，我们上次已经讲完了这个故事。那么第二天主耶稣再次去耶路撒冷洁净圣殿之前，马可福音的作者马可特意插入了主耶稣咒诅无花果树的故事。这个故事只有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两本对观福音书中有记载。马可福音记载的是最为详细的，马可福音记载了主耶稣咒诅无花果树的故事，是要教导门徒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我们今天就会来学习。圣经在这里讲到，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第二天就是主耶稣受难周的第一天，星期一，主耶稣和门徒要再次前往耶路撒冷去洁净圣殿。在洁净圣殿之前，他们出了伯大尼，就是在橄榄山的附近。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说耶稣饿了啊，耶稣饿了。弟兄姊妹，你们听了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圣经中常常有类似的记述，比如说耶稣在科西马尼园的祷告，耶稣极其伤痛啊，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这里讲到他的汗珠啊，汗珠如大雪滴在地上。前面讲到耶稣饿了，他在科西马尼园祷告，这个汗珠啊，如雪滴在地上。还有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渴了，耶稣渴了。这些让我们想到我们的主耶稣，他作为人子啊，作为人子，他是百分之百的人，百分之百的人。希伯来书4:15就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凡事曾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犯罪啊，只是没有犯罪。所以我们看到这位人子啊，马可福音讲到说人子来啊，人子来是要服侍人，是要拯救失丧的人。所以主耶稣他道成肉身来，就是要为担当我们的罪来拯救我们，他要成为我们的样子。如果没有主耶稣成为我们的样子，我们是不可能被拯救。所以弟兄姊妹，这里讲到耶稣饿了，讲到他的人性中啊，和我们一样，他饿了，他渴了啊，这是何等的感恩。那么他们就远远地看见一棵无花果树，圣经说这里说树上有叶子，他们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能找到什么。到了树底下，到了树下，竟然找不到什么。 不过有叶子。马可又加了一句说，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我们之前多次讲到，在地中海地区或巴勒斯坦地区啊，生长最丰富的农作物就是橄榄树还有无花果树啊，无花果橄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喜欢不喜欢吃无花果啊，我是挺喜欢吃，赵丽姊妹也喜欢吃。你在美国买到的这个无花果，基本上你去看都是产自土耳其或者以色列的啊，都是出自以色列和土耳其的，非常的好。那么在主耶稣时期，因为到处都是无花果树还有这个橄榄树，所以人们行路饿了的时候啊，为了充饥的缘故啊，为了充饥的缘故就可以随意摘下来吃。可是主耶稣和门徒们来到无花果树下，什么都没有找到。于是主耶稣就对树说啊，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啊，这是主耶稣对这个树的咒诅，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那么圣经也说他的门徒也听见了这句话。那么耶稣咒诅无花果树，那么很多圣经学者啊不是很理解，认为说这棵树是无辜的呀，为什么咒诅它？而且马可福音特别注释了一句说，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所以一些学者就认为他们认为不是收无花果的季节，所以就没有无花果。那我们的确，我们来思想一下，主耶稣荣耀进入耶路撒冷的时间是在逾越节之前的一周啊。那么知道按照犹太人的日历，应该是我们今天的三月底到四月初的时候。那么在巴勒斯坦地区，大部分无花果收获的季节是啊六月以后，六七月份的季节。那我们说，难道主耶稣责备错了吗？啊，其实不是，也不是很多圣经学者试图去找一些方式来解释。如果我们了解无花果树和巴勒斯坦地区的植物的环境，我们就知道主耶稣是最清楚农业的专家啊，主耶稣是最清楚的农业的专家。那如果种过无花果树的弟兄姊妹可能都了解，无花果树结果子和叶子啊，几乎是差不多一个时间开始啊，一个时间开始一起发生。以前没种过啊，有一次从胡牧师家挖了一颗种在那儿，哎，观察了观察，很有意思。开始时候接一个很小的一个小芽包一样的，然后叶子就开始长，最后那个越长越大，越长越大啊。所以说，是几乎是一起发生的。因此，有叶子就应该有果子，啊！所以我们看到马可福音特别强调了这棵无花果树的叶子的生长。十三节又告诉我们说，他说：“远远的看见一棵无花果树，啊。”树上有叶子，特别讲到有叶子，然后就往那里去，或者树上可以找到什么吃的啊。但是到了树上，圣经说竟然找不到啊，有叶子竟然找不到果子，然后又补充了一句说不过有叶子，然后又说到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 那马可说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不是为了为这个有叶子的无花果树没结果子啊找一个理由，不是的，而是马可要表达说，这一棵无花果树和那些大多数的无花果树是不同的啊，是不同种类的无花果树。具体的我不太了解，但是我知道这个比如说那个我看到有些弟兄姊妹在费城地不是弟兄姊妹，看到别人在费城地区种无花果树结很多果子啊，后来我们从胡牧师家挖来那个无花果树后来也死了，为什么呢？不好好接呢，因为它不是一个 room 啊，这个树啊，它是比如说我们属于这个东海岸的，你就得买东海岸地区的这个树，你不能把别的地区的树买来栽下去，那是不太会好不会很好接的。所以马可在这里不是说不是收无花果树的季节，而是为这个树说有叶子不结果子而开脱，不是的。在巴勒斯坦地区，我们知道大部分的无花果树都是六七月份开始收获果子啊。其实在巴勒斯坦地区还有一小部分无花果树，他们不是在六七月份啊收获啊。我记得好多年前听过这个 R.C. Sproul 的一个讲道，就是讲这个，他讲到他的一位老师啊，是这个二十世纪最杰出的考古学家，叫詹姆斯·凯尔索博士。那他就是巴勒斯坦地区这个习俗和地理的专家，所以他解释说啊，他当然他对这个是很有研究。他说在巴勒斯坦大多数的无花果树的品种都是在这个通常的季节生长和结果子，但是还有一些稀有的无花果树是在其他以外的季节这个长结果时。他说因此判定这个无花果树是否结果子，不是按照它这个一年的时间啊，这个时间该结了就结，而是按着树的叶子啊，是按着树的叶子。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种过无花果树，你就会知道这个啊情形，它是按着叶子，有叶子就应该有果子啊，而不是说这个季节，因为它是不同品种的无花果树。所以这是主耶稣为什么咒诅啊这棵长了茂盛叶子的无花果树竟然找不到果子。所以结果会怎么样呢？圣经在十五节告诉我们说，早晨啊，他们从那里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那么早晨是指什么时候呢？就是又过了一天，第二天，也就是说在受难周的第二天，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星期二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啊。那一天我们说无花果树咒诅的那一天是洁净圣殿，然后他们回来以后第二天啊又出来的时候，早晨又出来的时候，他们看见无花果树啊，耶稣的门徒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这里讲的不仅是无花果树的叶子枯干了，连树的根都枯干了。我们知道主耶稣在之前都行过很多神迹啊，神迹奇事，比如说有医治的神迹啊，有拯救的神迹，有赶出污鬼的神迹等等啊，是瞎子得看见啊，是这个大麻风得洁净。而主耶稣在这里行的神迹和前面的神迹都不一样，那么这是一个毁坏的神迹，一个毁灭的神迹， 无花果树从上到下，从叶子到根都枯干了。所以门徒很稀奇啊，门徒很稀奇。我们说主耶稣为什么要咒诅无花果树呢？马可福音的作者为什么在主耶稣洁净圣殿之前讲这个毁坏的神迹呢？我们来先来看无花果树代表着什么。圣经中无花果树就是代表着以色列民，代表着上帝的选民，是以色列民。主耶稣要用这一棵无花果树做一个实际的例子来教导门徒。教导门徒什么呢？就是要为主耶稣去洁净圣殿铺垫，同时也要为教导门徒们信心的功课。在洁净圣殿中，主耶稣要让我们看到两个重要的方面。一，以色列民是上帝拣选的圣约子民。啊，以色列民是上帝拣选的圣约子民。他们就像那个如同生长旺盛的无花果树，可是他们是徒有外表，没有内在对上帝真实的敬畏和敬拜。所以以色列民他们就像那个生长茂盛的那一棵无花果树，生长了很多的叶子啊，徒有外表，没有内在真实的对上帝的敬拜和敬畏。他们把上帝的圣殿当成了商业买卖的市场，主耶稣说把它变成了贼窝，圣殿成了他们贪图利益发财的场所。上一次我们都讲了，每年特别是在逾越节，在节期的时候要杀掉几十万的牛羊啊，牛羊兑换钱财等等，所以变成了他们这个贼窝，变成了他们贪图利益发财的场所。我们说就如主耶稣时期的那个圣殿，我们讲到说是非常的宏伟，就如同那个生长的叶子茂盛的无花果树。但是那个却不是真正敬拜上帝的地方。主耶稣要讲到这些圣约子民对上帝的不忠。不但如此，特别是那些宗教领袖，那些文士、法利赛人、祭司长，他们如同这一棵无花果树一样虚伪，假冒为善。只有宗教外表的叶子，却根本没有结出任何善良的果子来。就如马太福音23章27到28节，主耶稣常常的责备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和文士说，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所以这个是主耶稣责备咒诅那个无花果树所要为洁净圣殿而讲的。主耶稣对无花果树的咒诅，也是主耶稣要去洁净圣殿啊，去要完成那个洁净的工作。主耶稣对无花果树的那个毁坏咒诅， 是指向主耶稣，他要拆毁那个圣殿啊，拆毁那个被污秽的圣殿，他要建立一个那个新的永久的圣殿，就是永生神的殿。这个就是主耶稣为什么要咒诅无花果树。那么接下来主耶稣不仅要咒诅无花果树，讲到洁净圣殿，还要来教导门徒一两个重要的真理。其中一个就是你们当信服神。圣经在二十节告诉我们说，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所以彼得这时候就想起耶稣的话来，就对他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然后耶稣回答说什么呢？你们当信服神。主耶稣借着咒诅只生长叶子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要教导门徒当信靠顺服神。为什么呢？这里要跟那些文士、法利赛人、祭司长、宗教领袖，甚至许多的以色列选民相比，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有着敬虔的宗教外表，却没有真正的信靠顺服主。他们没有真正的信靠顺服，只是一个宗教的形式。所以主耶稣要对门徒特别强调，你们当信靠顺服神啊。主耶稣在这里使用的是一个命令式的语气，目的就是要特别强调一点，这一点的重要性。主耶稣要教导门徒信心的一个重要的功课，就是要他们单单的依靠顺服主的这个信心。那么这个信心是怎么样的呢？主耶稣教导他们说，这样的信心可以把山给挪移了。二十三节，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你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主耶稣在这里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啊，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们之前讲过好多次，就是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啊，英文就是 truly 啊 ，truly 真的，真实的。那么原文里实际上就是阿们，我阿们的告诉你啊，阿们的告诉你们。那在这个主耶稣在说话之前说阿们的告诉你，就是要强调啊，强调郑重的宣告门徒，宣告什么呢？就是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那么这座山是指什么呢？我们之前讲了这个背景，就是橄榄山啊，橄榄山就是他们待的橄榄山。说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海里是指什么呢？指死海啊，死海。弟兄姊妹，我们之前反复讲过那个地理，耶路撒冷实际属于一个比较高的地方，所以我们知道说你要从去耶路撒冷到耶路撒冷都叫上耶路撒冷，耶利哥，从上耶利哥到那边过去。那么在它的西边东边应该是约旦河，其实到耶路撒冷基本上已经到死海了。那么橄榄山和伯大尼就在 耶路撒冷以东的地方，所以靠近死海的头上的这部分。那么主耶稣在这里讲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主耶稣他们站在橄榄山和门徒站在橄榄山，他们会熟悉的，他们能够看到一个很壮观的壮举的一个，就是希律的城堡。希律王的城堡是在哪里呢？是在耶路撒冷以南啊，在耶路撒冷以南13公里的地方，在死海以西，在死海的西边啊，耶路撒冷以南，所以基本上跟这个橄榄山啊，这样可以看过去。所以在橄榄山上可以看到耶路撒冷啊，这个也可以看到那个希律的城堡。那么希律的城堡大概有800多米啊，海拔大概800多米。当时在主前40年的时候，希律啊用了很多的奴隶将那个山顶给挪开来，然后在上面建立了宏伟的城堡。那么橄榄山基本上属于相对高一点的地方，大概830多米啊，耶路撒冷可能不到800，780多。所以主耶稣他们可以看到那个希律的城堡。主耶稣用了一个比喻啊，用了一个比喻，就说如果你们对上帝有信心，如果你们的心里不疑惑，只要你们信靠神的话，要把这个山啊挪开来投到死海里啊，都是可以的，都会给你们成就的。所以主耶稣用一个熟悉的比喻要告诉他们，告诉门徒一个信心，教导他们一个信心的功课。主耶稣在教导门徒信心的时候有两个重点我们必须清楚啊，我们必须清楚。这里面主耶稣强调了那个信心的来源，信心的来源。原文是说你们有来自上帝的信心啊，就说你们有信心，这个信心是来自神的。这点很重要，弟兄姊妹，那个信心不是来自于你的啊。我们下面会讲到主耶稣还要讲到祈求啊，你祈求什么。主耶稣在这里特别强调一个，那个信心是来自于神的，你们要有来自神的信心。我们今天改革宗的基督徒也知道，我们今天信神，连信心都是神赐给我们的，神赐给我们的。如果神没有赐给我们信心，我们都不会去相信神的，不会去相信的，连信心都是主赐给我们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强调的是说，那个信心是来自上帝，是上帝赐给的信心，它不是我们心里面产生出来的啊，它不是我们心里凭空生出来的。第二一个主耶稣强调的那个信靠的对象啊，就是你们信靠的那个对象是上帝，它不是我们自己，是上帝。信心是来自上帝，信靠的对象是上帝。我们自己有能力，弟兄姊妹想想看，我们今天哪一个人有能力把这个山从这里这个一下子拿起来扔到那个死海里去？谁都做不到啊，谁都做不到。我们自己有这个能力吗？没有。主耶稣在这里说，你们要坚信上帝有这个能力，他可以做到，他可以使那个无花果咒诅就从叶子到根上枯干死了，而且一天啊，你看这个是那一天去的啊，第二天就枯干了。 主耶稣强调了信心是对上帝全然的谦卑的信靠顺服，是强调我们对上帝啊，要那个全然的谦卑的信靠和顺服，还讲到说你们不怀疑，这是主耶稣强调的那个信心，强调的那个信。然后主耶稣又强调信心和祷告的关系，就是24节说，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什么，无论是什么，只要信，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所以很多啊，很多基督徒，还有很多福音派的这个基督徒，他们都认为说，那你看神说，你们只要祈求什么呀？无论你求什么，只要你信是信能得着，就能得着。啊，就拿来这样应用，所以有的就说，那你看我都祷告这么久了都得不着啊，那你这个你信心还不够大啊，你祈求的还不够那什么，你要那什么的话就一定能得着，是这样的吗？其实不是这样的啊，主耶稣在这里讲的所讲的不是这样理解的。主耶稣在这里说，无论我们向上帝祈求什么，只要我们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很多人理解为说，好像我们的上帝是有求必应，只要你信能够得到这个，哎，我信我一定能够得到这个车，那你就能得到，是这样的吗？我信我要买到这部车，我就相信上帝就从上帝那里得到。其实不是的啊，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所以我们在理解这里的时候，我们要看上下文关系来正确理解的意义。主耶稣在前面讲到的是那个从上帝来的信心啊，来自上帝，从上帝那儿来的信心，就是对上帝的信靠啊，在真理里面的那个信靠顺服。主耶稣在这里强调是在那个信心里的祷告，是在那个真理里面的祷告，是在上帝旨意里面的祷告。如果我们是在那个信心里面，对上帝的信心，我们知道上帝是一切的真理，是一切的美善，你真的相信这样的话，你祈求的一定是真理的，你真的是按照上帝旨意的祷告的话，那么上帝必然会垂听，上帝也必然按照他的旨意来成就。所以我们说信心的祷告就是在上帝真理里面对上帝全然的信靠顺服的祷告，在真理中的祷告啊，在真理中的祷告，就不是按照我们个人意愿的祷告，不是按照我们个人喜好的祷告，也不是按照个人的私欲的祈求。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是按照个人的意愿，个人的私欲，个人的喜好祈求神，神啊我要得到这个，神啊我要得到那个，你的那个信心是来自于你自己的，不是来自于神的。就像我们要祷告神说，神啊你多赐我点钱吧，让我多富有点啊，或者说神啊你再赐我一个更大的房子吧，那不是说大的房子不好，而是说当我们超越了我们的能力，超越了我们的所需求的各样的东西， 神赐给我们的都是最恰当的，但是我们超越了我们所有的这个能力，那就变成了贪欲啊，贪欲贪婪。那神能够垂听我们的祷告吗？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到说，如果你们是在真理中祈求，如果你们是在来自神的信心中按着他的旨意祈求的话，他必定会给我们成就。也就是说，信心的祷告不仅是在上帝的真理中，而且是在上帝的旨意下的祷告。当我们谦卑地来到主的面前，把我们心里的忧虑托付给神，神必然垂听我们的祷告，他会按着他的旨意，按着他的主权来回应我们的祷告。所以上帝回应我们的祷告，上帝回应我们的祷告都是什么？都是完全的啊，完美的，是 perfect。因为我们的上帝他是一切的美善，他是一切的美善，他也知道什么东西对他的儿女最好。所以主耶稣也讲过那个比喻，对不对？难道父亲不把最好的给他的儿子吗？难道你求鱼反倒给你蛇吗？给你石头吗？所以说神知道把什么最好的给我们。甚至有时候在我们看来，即便是上帝给我们的不合乎我们的心意，但是我们知道上帝给我们的一定是最好的啊，一定是最好的，因为他是那位真理的主，美善的主。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特别告诉我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啊，就像马太福音告诉我们的，我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我们所需的一切神已经都知道了。那我们来看那个最好的符合上帝心意的祷告，就是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6:39，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这里讲到说，他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是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是主耶稣最体贴天父心意的祷告啊。主耶稣说，倘若可行，求你让这个苦杯啊，主耶稣知道这个苦杯背负我们的罪，要上到十字架上承受这个痛苦啊，审判的这个苦杯，主耶稣也想让这个苦杯啊离开，然而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主耶稣求父挪开这个苦杯，我们说天父上帝答应没答应他的祷告呢？弟兄姊妹，你们说天父上帝答应没答应主耶稣的祷告？主耶稣，天父答应了主耶稣的祷告啊，回答了他的祷告，但是天父上帝的回答是什么？不行。不是天父上帝没有回答主耶稣，回答了，不行。而主耶稣对天父上帝的祷告却是顺服信靠，按着你的旨意，不是按着我的旨意，按着你的意思行， 按着你的旨意行。这就是主耶稣要教导门徒，在信心中的信靠和祈求的祷告。主耶稣咒诅无花果树，还要教导门徒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神的儿女基督徒要彼此的饶恕和赦免啊，要彼此的饶恕和赦免。我们前面讲过，马可福音在从我们主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应该是从第十章在后面的几章，主耶稣在反复地讲到一个真理，就是天国的价值观。天国的价值观，天国公民的价值观是什么？所以主耶稣还要教导他们一个啊，在主耶稣离开之前还要教导他们，这些神的儿女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怎么样过一个那个属灵果子啊，一个那个悔改结果子，一个彼此饶恕的一个属天的生活，就是要彼此的饶恕和赦免。25节到26节告诉我们说，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主耶稣在这里说，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那么主耶稣拿一个信徒之间彼此饶恕的一个类比，类比到什么呢？与什么类比呢？就是在天上的父饶恕了我们的过犯。如果我们不饶恕人，那么我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信耶稣基督的人，跟随主的人，都是主首先赦免饶恕了我们啊，饶恕了我们。那么我们来看这一段啊，这个主耶稣要在这里教导的一个重要的真理。首先一点，主耶稣在这里教导的不是指那个非信徒和信徒之间的，而是讲这些门徒，跟门徒讲，跟这些跟随主的门徒已经是属天的国民，你们将来那个属天的价值观、生活观应该是什么？你们应该结什么样的果子？而不是那些长叶子、那些法利赛人、文士啊，只有这个敬虔的宗教外表，没有悔改的心啊，没有结出悔改的那个果子来。你们不是，你们是应该都要彼此的悔改啊，都要彼此的悔改，都要彼此的饶恕，因为你们在天上的父已经饶恕了你们。所以主耶稣要在这里教导的是一个饶恕，饶恕是基于一个悔改的生命，是一个真理的生命，悔改的果子。所以我们不能离开了这个上下文啊，我们去思考这句话，我们就会非常的离谱啊，应用也会有很多的错误。比如说我们拿这段经文去啊，跟那些比如说很多人啊，非信徒 啊，根本就是抵挡神的，神子民的仇敌。当他们来逼迫你们的时候，欺压你们的时候，行不公义的时候，那么如果你们的教会领袖告诉你们说赦免他们你们饶恕他们啊，这个是不对的，弟兄姊妹，那样就没有公义了。主耶稣在这里讲的不是这个话，这句经文不是应用在那里的啊。所以说对那些我们是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而不是说对方是在行邪恶，你要还要告基督徒说哎，赦免他们，饶恕他们，随他们怎么弄吧，不是这样的，弟兄姊妹。主耶稣在这里讲是一个在基督里面属灵的一个关系啊，如果属天的价值观，弟兄姊妹之间是应该怎么样处理饶恕和被饶恕的。我想在我们 PCA 的教会里面，弟兄姊妹都知道，比如说弟兄姊妹之间有了嫌隙啊，或者说有了争论甚至有了得罪犯罪，彼此的犯罪得罪，那可能会找到长老团来，那么教会就会按照 PCA 的章程来处理这样的事情，比如说让彼此的分清楚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情。那如果犯了罪的弟兄姊妹，你得罪了那一个弟兄姊妹，那你就要悔改，就要向他道歉，对不对？无论是在众长老的面前，还是在如果说没有到教会，在私下啊，那么至少说你要悔改。因为主耶稣在这里讲的是说，是在真理中要结出那个悔改的那个生命的果子来。所以那你犯了罪得罪了人，就是要悔改啊，就是要向那个得罪的弟兄姊妹去说道歉呢。所以这是必须的，必然的。那主耶稣也在这里讲到，如果你在站着祷告想到了得罪了你的那个弟兄姊妹，是指什么意思呢？就说他的确得罪了你，他也跟你道歉了，但是你仍旧耿耿于怀，没有赦免人家啊，没有赦免人家，那就是你的问题。所以主耶稣说你要去接纳啊，赦免饶恕别人，这就是一个信徒之间啊彼此饶恕。我们知道有时候可能是很难啊，弟兄姊妹之间有了嫌隙啊，有了矛盾，对不对？有的可能也说了对不起，有的仍旧不能心里还是耿耿于怀，是这是不讨上帝喜悦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到，你们之间要彼此的饶恕，是在真理中，该谁得罪了哪个弟兄姊妹就要悔改啊。那么人家已经向你道歉了，悔改了，你就要欢喜的接受，就要饶恕别人啊。不论是弟兄姊妹之间，夫妻之间也是这样啊，夫妻之间也是这样，对不对？弟兄姊妹之间可能还好说一点啊，夫妻之间往往就是什么吵了架啊，一方总是不肯饶恕另外一方，甚至有的一方都说了道歉，另一方还是耿耿于怀。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说，我们一个天国的价值观的生活，弟兄姊妹之间啊，夫妻之间，我们都要彼此的饶恕，在真理中啊，这个饶恕是基于悔改啊，是基于那个结果子的悔改的生命。你不悔改，你说悔改都不悔改，就说哎行啊，我饶恕你吧 啊，这是不对的。所以我想，这是主耶稣教导门徒，也是让我们啊学习和应用非常重要的啊一个方面。所以盼望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很好的能够使用神所讲给我们的话。当我们看到一方面主耶稣强调信心的祷告的时候，按着神的心意，按着神的真理来祷告的时候，主耶稣也讲到你们要赦免的时候，主耶稣在这里更多的让我们看到说，主耶稣是在教导那个主导文中最重要的方面啊，就是我们经常背诵的主导文啊，愿他的旨意啊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人都尊他的名为圣啊，我们日用的饮食他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就像我们啊饶恕别人的罪一样。所以主耶稣是在教导我们啊，教导我们如何过一个那个真正的天国公民的生活啊，我们是一个是那个主所买赎的，天父上帝舍弃了他自己的儿子，买赎拯救了我们，那我们就应该活出那个活在真理当中，活在悔改中啊，结出果子的那个真正的那个生命来，而不是只长那个啊叶子，没有真实的生命。所以我们看到当年的那个圣殿就如那个繁茂叶子的无花果树，最后呢在主后70年啊被提多将军从底拆到顶，从顶拆到底，连那个墙连那个砖都一块一块的撬了，就如那个咒诅的无花果树从叶子枯干到根儿。但是主耶稣他自己建立了那个永远不会枯干的啊，永远站立的神的教会啊，那么我们就是他的肢体，我们就是其中的神的儿女。那么主耶稣也教导我们什么是出于信心和合神心意的祷告，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值得学习的啊。我们特别感恩的是在过去的一年多应该都一年半了啊，弟兄姊妹，教会的大部分弟兄姊妹都来参加祷告会属灵的分享啊，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祷告，从来没有过的教会，从来没有过的复兴在祷告上面。弟兄姊妹都是真的是为这个神的国度祷告，为逼迫中的这个中国家庭到教会祷告，为肢体中生病的弟兄姊妹祷告啊，为这个国家为福音祷告，这些都是在上帝心意中的祷告，在真理中的祷告，按照上帝旨意的祷告，求神复兴我们的下一代啊，让他们真的认识神，让他们真的认识福音，要改变他们为神所用。弟兄姊妹，我们现在虽然还没有看到，但是我们从信心里面，我们从来自上帝的信心里面，我们知道说上帝一定会成就，就像把那个山挪开投到海里一样，把橄榄山挪移投到那个死海里一样，一定会成就。所以弟兄姊妹要有这样的信心， 只要是我们按着上帝的心意去祈求，上帝都会让我们看到，上帝都会让我们经历他的信实，经历他的大能，经历他那个从死里复活的大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有信心。今天吴阿姨来到教会当中，在我们当中一起敬拜啊，吴阿姨说和我的儿子就怕我得病，怕我死。我说吴阿姨不会让你死的，上帝不让你死，你什么时候都不会死。上帝让你活着，就是要还要让你为他做见证。上帝掌管，弟兄姊妹，上帝掌管我们的生命，不是我们自己掌管我们的生命。出于信心的祈求，出于上帝旨意的祈求，上帝一定会成就。所以盼望我们的弟兄姊妹常常把我们的信心放在那个创始成终的耶稣身上，愿他在我们的教会中成就他的旨意啊，成就他的荣耀。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丰盛的恩典，我们实在是一群不配的人，但是我们蒙了何等大的恩典，你拣选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又把莫大的福分赐给我们，就是把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全然的赐给我们，让我们有了基督就有了一切，让我们得到这丰盛的生命。主，愿我们常常的能够依靠你，是顺服你，信靠你，在你的真理中，在你的旨意中向你祈求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也祈求你保守你的每一个儿女，保守你自己的教会。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